请问10年前好用还是现在好用啊？为什么10年前好用？不是都1万吗？通货膨胀，是不是啊？所以10年前1万块能做的事情，远远比现在10000块能做的事情要大得多了，是不是啊？因为这个叫做通货膨胀啊。从价值的角度看呢，这个叫做贬值，对不对？10000块贬值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，假如你10年前有10000块，你要怎么做啊？10年前你有10000块的吗？那看不同的人有不同做法，是不是啊？有保守的做法，是不是啊？有中等冒险的做法，是吧？有非常冒险的做法，是不是啊？哦，那这个叫做什么？任何做法都叫做一个词句，叫什么？投资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非常能共鸣哈，因为这是每一个人很明白、很容易了解的思想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么在一讲到投资啊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策略了哈。有的人容易愿意冒险，有的人保守嘛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幅度很大，不过都在掌握了一个绝对正确的观察，那就是10000块过10年之后，你假如不做什么事的话，原来的价值一定降低，这个贬值一定发生，对不对？所以任何一个人，你假如10年前有10000块，正常的说一定会做某些事情。最保守的是做什么？放银行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比较保险的嘛，是不是啊？那么再怎么不保守的做法，今天就不在这里谈了哈，我也没有资格谈了哈。那么你可以去问问其他投资专家怎么做了哈。不过很简单的，大家都会明白的，那就是我一定会做一点事情吧，是不是啊？我记得我祖母这个他假如现在还在世的话呢，应该是120-130岁了啊，假如他还在世的话，他那个年代了意思了哈，就是他是清朝出生的人了啊。那么他去世的时候哈，我们去整理他的东西啊，发现他枕头里面有藏了钱了。那一代人是这样的，是吧？他的什么信封包着里面哦，你以为是一封信，打开哇，又有现金了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一代的老人家哈，是不是有类似的行为模式哈？所以我们奇怪哈，哎，奇怪啊，这个钱这样藏在这里一个角落哈，棉被缝起来又一点，因为那个年代他们有一种战争啊等等的阴影，是不是啊？他觉得现金最保险呵呵。但是呢，对任何一个正常社会的环境生活的人哈，假如你10年前有10000块，你绝对不会放在那边，好像我祖母这样藏在枕头锁在夹腕啊，一定会做点事，是不是啊？那么有了这个共识，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就太容易了解了。这个比喻，耶稣的比喻讲到一个主人要离开家，那么其实在当时耶稣的时代，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啊。这个一个很有钱的主人哈，很有权很有钱的人，他们譬如一个做官的人哈，他们会经常上京啊。那个是罗马时代了，他们的京在哪里啊？罗马，是不是啊？罗马，他们就会上罗马去办事也好。假如是官员的话呢，更要跟这个中央要保持关系了，是吧？那么等等了，总之他们会离家办事，这个是在当时经常发生的。那么离家办事的时候，就要把自己的产业呢交托给一个他可以信任的人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这一位这个比喻呢，就讲到这个主人呢，叫了3个仆人来了哈。那么圣经原来有再加一个字，和本没有翻译，就自己的仆人，意思就信得过的啊，信得过的是吧？找了3个信得过的仆人来。那么 就给他们每个人有不同的分配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个分配是什么呢？哇，一个人给和合本翻译成5000两银子，一个给什么2000两银子，是吧？一个给1000两银子，于是就给他们去运作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么当然，这段经文哈、出现在有上下文关系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上文是讲到什么呢？讲到10个童女啊，哦，讲到耶稣基督要再来之前呢、啊，你怎么预备好自己，警醒预备。那么接着就是这一段今天读的经文了、啊，所以是教导我们，耶稣还没有回来之前，我们要如何警醒了、啊。那么就讲了这个比喻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这个比喻是给我们看见，在耶稣还没有回来之前，我们需要警醒。警醒什么呢？啊，警醒。下面我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了，那就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要预备好自己啊，预备好自己。那么这个比喻里面，主人分钱给3个仆人，那么所分的钱呢、啊？我们说什么呢？我们说这个比喻代表着，假如这3个仆人代表着不同的人的话，主必定会赐给所有的人一种恩赐才干的。主必赐我才的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主必定赐给我们才能的。那么这个是这一段经文的第一个主题啊，主必赐我才的，14、15节嘛，哦，所有人都分到嘛，是吧？不止主必赐我才哈，那么下面一这个段落呢，那就是我才啊必定要用的哈，哦，你主给我们才必须要用的是吧？啊，而且呢，这段经文第三个段落给我们看见，越用啊才会越多的哈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好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。主必赐我才，因为这3个仆人。请他们来，叫了他们来之后就开始分了啊。好了，一个给5000，一个给2000，一个给1000。这代表什么呢？代表着神给每个人的恩赐才干是不同的，对不对？这里是用数量来表示不同，其实不止数量，大才小才有可能不同啊，种类也会不同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哇，我们在这里有不同的才干恩赐，你知道吧？哇，有的是电脑专家哈，眼睛闭起来都可以解决很多问题，是吧？啊，我眼睛张开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，因为你有这个特别的恩赐嘛，是不是啊？哇，有的是这个音乐的恩赐，是不是啊？哦，眼睛闭起来也可以拉小提琴的啊，我已经打开我也拉不了小提琴的，是吧？有的是这个这个什么啊？管理安排，对不对？哦，很有恩赐。有的是对钱呢、账目啊，非常一目了然呢、一目了然是什么意思啊？就闭起一只眼睛都看得清楚的啦。这个叫一目了然嘛，是吧？哇，我这个实在很差，我2只眼睛打开哈，还是看不明白的。每个人恩赐不同啊。啊，有的人很有眼光投资，是吧？有的人可以啊，这个细节注意的非常的彻底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还有人很关心人的，是不是？啊，你跟他讲话哈，哎呀，温暖的不得了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有没有啊？哦，不同的恩赐啊，是的。有的人说，哎呦，他的恩赐很大，好像这个人啊，他5000两了。我小恩赐1000两，你假如有这个观念呢，那么你就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做5000两、2000两、1000两了。那么这个翻译的问题了啊，不管怎么翻呢，1000两银子等于当时的人1年到3年的工资，明白意思吧？啊，所以啊，你回到比喻来讲。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说，拿最少的是多少呢？1000两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数目大还是小啊？不少咯，是不是啊？换句话说，耶稣给最少的那个人呢、啊，他所拿到的本钱呢，是一个人当时平均一个人的1年到3年的工资啊。 哇，马上给你一年到三年的工资啊，那拿5000两的了，那是多少年了、啊、哦，那你一算就知道了，是不是啊？哦，不需要太复杂的算术你就知道了，是不是、啊、哦，哇，这么多钱啊。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只是1000两啊、哦、1000两是很大的意思哦。哦，神给人其实丰丰富富的，不管啊，不管你觉得哎呀我比起这一位不如啊，比起那位不如，哦，没有啊，这个比喻还没有开始往下看已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神给人的恩赐是丰丰富富的。不止如此，神给人的恩赐啊，不是叫我们去比较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因为这个经文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主人不会过分要求只有恩赐少的人去做大事，不会啊，也不会叫有大才能的人、哦、只做小事。那么后面很清楚了，5000两的赚了5000，2000两的赚了2000，是不是？换句话说，神给人、啊、一定给我们恩赐才能的，这个叫做主必赐我才。既然如此，我们的才能都是从主来的，我们也就不必比较夸口了，是不是、啊、这段经文我们一起读好吗？哥林多前书啊，4章7节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人应当有不同的是谁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所有的恩赐才能都是领受的，领受的意思是神赐给我们的咯。既然我们都是领受的，那有什么好自夸的呢？那么这个重要的真理呢，就给我们看见，原来在教会一起侍奉，一起同工啊，不需要去比较，也不需要去夸口了。你有你的那一份，我有我的那一份，于是我们就同心合作，一同侍奉，对不对？忠于神给我们的恩赐嘛，啊，你很会煮，哇，那你就努力煮吧，啊，邀请人来吃福音餐，对不对？你很会洗碗，那你就努力洗吧，哈，洗了之后让下一个人可以继续使用嘛，对不对？哇，你很会这个安排的，那你就安排吧，哈。于是大家就合作，都是从神而来了，这是第一个重要的真理，对吧？主必定赐我恩赐的。好，第二个段落是什么呢？领受恩赐之后必定要去用。好，请你看16节，那领5000的下面两个字是什么字啊？随即，是不是啊？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，另外又赚了5000，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。随即啊，随即这个很重要的态度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就是说主人给他恩赐之后，他知道主人要走了哦，他没有哎呀好了主人不在了哈，又给我这么多了哈，哎呀咱们先休息休息吧哈，反正主人不在嘛，是吧？他不会这么快来回来的哈，哦，那先休息休息嘛，哦，不是的，随即的，一拿了怎么样？马上去做买卖呢，运用了，神给我们恩赐要马上运用的呢。换句话说，不应该收藏的呢，5000的是这样，于是他就又赚5000，意思就是他发挥他的恩赐，于是就有这个恩赐所得到的结果，对不对？2000的也这样，照样又赚了2000，照样。所以从主领受的必须要用，才会带来增值啊，是不是啊？必须要去用才会增值啊。从5000变成10000了，现在你从2000变成多少啊？4000，增值了嘛？为什么会增值啊？用啊，真的啦，真的哈。有的人就是
就是这个另外第领一天的那个了啊，领一天的了就去掘开地啊，把地挖了，把主人的银子就藏起来了啊，千万不要觉得是这么奇怪的行动，在当时有什么宝贝放在一个瓦缸埋在地哈，是很通常的做法啊，免得有人来抢，有人来偷啊。那么这个是一个通常的做法。于是呢，啊，他就把那个一千银子哈，记得哈，一千是一年到三年的工资哈，就银子就藏在地里面，哇，安心啦，主人什么时候回来不会损失了啊。但是他忘记了，他连基本的知识都没有了哈。那是什么呢？那个叫做贬值啊！当主人回来的时候，这一千再也不是一千了，对不对？换句话说，主给我们的恩赐，假如不用的话，这个叫做过分保守了。那么后面主人来问他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用啊？因为我知道啊，你很严厉啊，没有种的都要收啊，意思就是。你很期待，期望很高啊！我怕你给我的东西失去了之后怎么办呢？换句话说，我怕我做的不好亏本啊，那我可惨啊！这个叫做过分保守，不敢冒险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心情的，哦，不要说你了，说我了，好吧？我刚信耶稣啊，我可能跟你讲过了啊，我刚信耶稣啊，那个。大概差不多快一年了啊，有一次人家叫我，哎，吴弟兄啊，啊，你来带领诗歌好不好？不要，为什么不要嘛？哈，不行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不是说不会唱歌，当然不是唱得很好了哈，我不是歌剧演员了哈，不过唱诗歌总是还会了哈。不过为什么我怕呢？因为，哎呀。这是下面这么多人会唱的比我好，出丑了，不要，这个叫做过分保守，我就把神给我的恩赐埋在地上，对不对？埋在地上，越不唱，你觉得是这个人会变得越会唱还是越不会唱？啊？越不唱你会变得越会唱，还是越不会唱？啊？一还是二啊？二嘛，当然嘛，哎，恩赐也会贬值的呢，因为我们不拿去用嘛，是吧？真的，你在身上你有什么恩赐啊？下一次你愿意拿出来用，越用越多，这真的是如此的，真的是如此的，不然你把它藏起来，你觉得这样不会损失，其实。藏起来本身就已经是损失了，这个叫做过分保守，不敢去冒险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过了很久了，主人回来了啊！注意啊，这个很久这个时间点哈，其实是预告着主人回来之前，他们有很多机会的，对吗？不是说今天给你，明天回来，你没有机会去运用你的恩赐，不是。很久的意思是。主人给这三个仆人有足够的时间去使用、培养、发掘的。你和我也是一样啊，你我都有恩赐，是不是？我们在主还没有回来之前啊，来发掘、来使用，于是使我们的恩赐增加。那么这个很久就成为什么呢？就成为一个机会了。所以。当主人回来的时候，哇，五千两银子的就带了他所赚的啊，于是又给主人了啊，你给我五千啊，现在我又赚了五千啊。主人怎么跟他讲啊？请注意下面这段话啊，21节，假如你圣经还打开的话，请你一起读好不好？21节，马太福音25章21节说什么呢？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这是主人对 仆人的称赞，对不对？哇啊，五千的来交账，然后两千的也来交账哈。说哇，你给我两千啊，我又赚了两千啊，请你来看，哇，这有四千了，是吧？然后二十三节，主人对这个二千又赚二千的人说什么话呢？一起读好不好？二十三节，主人说：“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”这两句话是不是一样的？刚刚大家读的一样的是吧？二十一节、二十三节是一样的。二十一节是给那个五千赚五千的，二十三节是对着那个两千赚两千的。换句话说，主对人的称赞，不是看你赚了多少，而是看你有没有把你有的好好发挥的。五千的看起来比二千的多，不过好好发挥啊，好好发挥啊，就跟二千赚二千的一样。换句话说，主在这里不是看我们赚了多少，而是看我们有没有那个将恩赐来使用的行动跟态度。而且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夸奖这个仆人呢，用两个形容词，是不是啊？你这又什么？又良善又忠心的。好，良善是品格了，是不是啊？好，这个品格呢，就是不会阳奉阴违，不会见人一套见另外一个人一套，这个叫良善，一致良善。那么这种值得信任，是不是啊？这样的人值得信任，对吧？不然人前一套人后一套，那就这个很难信任了，是不是啊？内外一致，表里一致。忠心呢，是指他的行为。刚刚我们不是讲吗？他拿了钱就随即去买卖了，是吧？这个就忠心咯，忠于神所托付的嘛，这个叫忠心嘛。有一位牧师讲了一句话很有道理啊，忠心呢会使人有这个发挥神的能力，于是这样的人就有用了，是吧？有用吗？有用了，忠心的人。不过良善的人呢，是品格上的反应，有用，不只有用，更是合用，合神所用。有用是能力，合用是生命品质。那么 这两个是又有能力又有生命品质，又有用又合用。今天神在等候有用的人，更是等候合用的人。很多人很有用，很有恩赐，本来应该很有用，不过不合用。不合用的意思就是他的生命品质没有那个愿意付出、愿意一致、愿意诚恳的态度。所以有能力但是不能用，这个叫做有用但不合用。那么求主带领我们成为一个有用的人。每个人都有用的，因为神都把本钱给我们了嘛。现在其实在等候的是合不合用了。合不合用的差别在哪里呢？就在于我们生命品质是不是愿意回应神给我的，我用一个良善诚实的态度去面对。好了，当他讲完这两个之后，对第一个对第二个讲完了之后，那怎么样呢？哦，两千的赚了两千，五千的赚了五千，然后神还说，主人还说，你在这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。不多的事有忠心，许多的事派你管理。你知道这个代表什么吗？啊，刚刚我们已经提过了哈，不多的事啊。其实多不多啊？主人给他们多不多啊？一年到三年的工资啊，这个是拿的最少的。两千的话，那就是两年到六年的工资啊，是吧？那五千那更不得了了，那是五年到十五年的工资，哇 ，pension 都拿了是吧？啊，多不多啊？ 不少了，不过在主人的眼中哦，这个叫什么？不多了，十十岁了，是吧？你一定明白了啊，麻麻的了，是吧？这种就是，哎呀，算不了什么了，在主人的眼中啊，这个叫做不多呢，多么重要的提醒啊，弟兄姐妹啊！因为主人说，我现在给你的哦，那比起将来啊，我要托付你的，那不能比了。今天你是电脑专才，哇，很厉害了哦，今天你是管理专才，那不得了了，是吧？今天你是这个学富五车啊，五车了，五车啊，随便了，哇，不得了了，是吧？哇，今天你有十个博士学位了。啊，不得了了哈！不过在神的眼中，这个叫什么？不多啊。为什么不多呢？多少是比较出来的，是吧？因为主人下面那句话，他说：“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，我就派许多的事给你管理啊。”那是主人回来之后，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说，今天所有信主的人在地上领受的恩赐，不论你觉得大，你觉得小，你觉得多，你觉得少，从神的眼光看，这个叫做不多了。因为将来神还要给一个更丰盛的托付给我们，是超过我们想象的。但是必须要在小事上先忠心，在不多的事上先忠心，于是神把大事托付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才可能忠心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第一，你不要去比较的，哦，都是从神来的嘛，有什么好比，是吧？第二，不要从人的眼光看，哇哇，不用像啊，因为你要从神的眼光看，我们今天领受的真的是十十岁了，不管我们的恩赐大少了，多少小了，从神的眼光看，神还有一个比现在更大更大更大的托付给我们，我们要等待。但是在那个来临之前，必须要在地上忠于神给我们的现在不管大小的托付。所以什么呢？所以圣经说小事上忠心，大事上才能忠心嘛，这是一个考验啊。我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，这是托付程度的提高，对不对啊？第二个，他说你可以进来。进来是什么意思啊？本来他是仆人嘛，现在呢，主人说你可以进来。你记得耶稣基督在离开世界之前，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什么？从此我不叫你们仆人了，现在是朋友了。意思就是你可以进到神的国度，一同享受啊，地位上的改变，对不对啊？地位身份的提升嘛。之后呢，他还说什么呢？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啊，满足层次的提升啊。第三样，满足层次的提升啊，人侍奉有满足的，是吧？有没有满足啊？有了，最少呢，哎呀，侍奉完了，啊，重担脱落了，是吧？啊，哎呀，我今天哎呀，快了，十二点了，哎呀，再一下子我讲完道，啊，今天的侍奉哎呀，告一段落了，是吧？起码有这个吧，是吧？或者你看到效果的时候，哇，真好，真的是满足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这个满足是好的。不过你要知道，我们还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满足，那就是不是我的满足，是主人有满足，而我能享受他的满足。换句话说，今天我们做任何一种侍奉，当然人的满足还是很需要的，对不对？等一下你站在我站在门口，跟大家握手，你假如说一句，吴牧师喊我，你今天的讲道帮助了我，我满不满足啊？有满足了，当然满足，但是我不能只看这个满足，不是我不看，我是说我不能只看，对吧？要看什么呢？主人的满足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这样侍奉完，主的心有没有满足呢？我们有这样的思维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侍奉就不是求人的满足了， 而我们侍奉的态度也就不是自我满足了。我们所有的侍奉是求主啊，你有没有满足？当我们了解主的心，主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侍奉，这种满足啊，那远远超过人间的层次了，对不对？那么这里说，进来你可以享受你主人的满足。所以今天若是你在音乐上侍奉的音乐同工，我求主在当年所罗门王圣殿有很多音乐同工啊，那个感动他们这些音乐同工的灵啊，加倍感动你，使你在侍奉中看见主的满足。他们一侍奉，哇，圣殿的荣光充满，哇，不是你侍奉的效果可以比美的，这个层次已经看见主的心得满足，让你也得到这样的满足。假如你是总务的同工，财务的同工，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人呢，譬如推基鼓啦，以巴佛梯啦，以巴佛啦，是不是、他们都是这样忠心侍奉的，求主感动推基鼓，以巴佛梯，以巴佛的灵加倍感动你，使你在侍奉总务工作的时候同样看到主的满足。假如你是文书的同工了，媒体的同工了，嗨嗨 hello、他们都躲在后面了、他们都是媒体的同工。神其实借着当年文书、这个都是传播的嘛、圣经有作者、他们也有这种、写作使人领受神的话，这种也是一种媒体啊。求主感动他们的灵，加倍感动你，使你能经历主的满足。若是你是教育的同工，你是主日学老师，教育的同工，求主当年感动先知教导百姓的灵，加倍感动你，使你能体会主的满足。假如你是团契的同工，组长，圣经也有这样的同工呢，譬如百基拉、百雅居拉，在他们家里面有聚会的，是不是？他们显然就是家中团契小组的组长了、求主感动他们的灵，也加倍感动你，使你在侍奉中看见主人的快乐。当我们体会到这个层次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越侍奉越甘甜了。好了，那讲完这两个了，那个拿一千的也来了、算账吧，每个人都要来算账啊！这个审判台前的算账啊，你和我都要去面对的。我当然要去了、可能我面对着神的这个算账的时候，你在旁边看见了、你也要去的嘞，每一个都要去的嘞，不是只有我去的，我代表啊，我牧师代表就好了，是吧？没有代表的那时候啊，五千的要不要来？两千的要不要来？一千的也要来，每个人都要来到主的面前。一千的说：“主啊，你不用担心了，不用担心，你去了这么久，这一千完全没有亏本，你看都还在这里呢。”主怎么对他说？二十六节，主人回答说：“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，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钱银的人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。”假如你知道我这么严厉、意思就是我绝对看绝对不能容忍亏本的了、这个主人是这样，绝对不能容忍亏本、你也很保守嘛、是吧？不过最起码你应该放到银行去赚利息吧，是不是、你连这个都不做，所以懒咯。 他说这评语是又饿又懒，是不是懒不懒了、懒呢、真的懒、他去银行 把它放给银行收利息都不做，是不是懒？换句话说，神给我的恩赐哈，我就是怎么样都做一点，总有收成的嘛。连这个都不做，又懒。那为什么要又饿啊？因为他还找借口呢，他不这样子，他这样懒哈，他要找一个借口来说为什么我不这样做，意思就是，还不知道自己错，还把责任推给主人，就是因为你啊，主人呢、啊，因为你啊，你不能接受任何损失啊，因为你，所以我才埋在地上不会损失嘛，是吧？你看这个叫做饿咯。二就是自己明明懒还要找理由去遮盖，是不是饿啊？饿不饿啊？饿啊、哦、小心哦，有时候是讲我们哦。当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恩赐拿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往往有理由的，是吧？有没有？你不用告诉我了，你自己问你自己吧。那么这段经文在提醒我们，我们有很多理由的，各种理由都可能的。小心哦，来到审判台面前哦，要做最后的定夺的人哦，当然不是我，我也站在下面跟你一起排队啊。定夺的人是这位知道人心的主啊，我们有一天要在他面前交账。我今天做各位的牧师，我不能不把这个真理告诉你啊，不然啊，哪一天你排队的时候啊，哇，这样的下场，我们怎么不早点讲啊？那我就又懒又饿了，我变成啊，我害你又懒又饿了，因为我又懒又饿，没有告诉你嘛，所以我现在要告诉你啊，听到了吗？啊，在审判前面前，你不能够说吴牧师没跟你讲啊，啊，你要跟他啊。你要说有牧师有讲了嘛，在福音25章了，14节开始有，4月14号讲的了，有，2013年的早上，那你的教会有啊，你记住啊，我没有讲啊，没有讲、啊，其实是讲给我自己听，也是讲给你听，当然，求主恩待我们，有时候我们有的恩赐没有拿出来用，我们还有理由，这样的态度叫做又懒又饿。求主恩待，那么现在主人还没有回来之前，我们都有机会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有机会从又懒又饿又转变成什么忠心良善的。有啊，主人没有回来不是拖延，是给我们机会。于是怎么办呢？主人就把他那一切呢，那个没有亏，没有，好像看起来其实贬了值了，是吧？把那一切拿过来给那个10000的。哎呦，奇怪，他已经有10000了，为什么还要给他1000呢？因为什么？这里讲的一个属灵原则了。这个属灵原则是什么呢？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是凡有的，神给我们恩赐，你越用就越多。所以神，你当你越使用的时候，神会给你更多。其实很容易明白的道理嘛，是不是啊？很明白的，很容易明白的道理。你今天找一个，你假如自己会投资，你自己投资；你假如自己不会投资，你找一个投资专家，对不对？你假如找 A 跟 B， 哇 ，A 很会赚钱 ，B 不怎么会，也赚了少一点哦。那么你将来有钱会给谁啊？会给哪一个做？啊，当然给 A 做嘛，因为他会赚钱嘛。这么多容易道理。恩赐如此的，神越给我们越用越多，而且凡有的还要加给他。那没有的呢？那没有什么连他所有的，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凡没有的连他以为有的，其实他没有，以为有的也要夺去。小心哦，我做各位牧师必须要提醒你啊，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恩赐，但是没有拿出来用，小心哦。有时候你连那个以后就没有了。啊，真的，我看到好几个人这样，啊，不在我们当中了啊。我看到我还在信主，还在读书的时候， 我在大学信主，有一次啊，我们的学生团契啊，就聚会完了，有一个报告。这报告说什么呢？他说啊，各位弟兄姐妹啊，我们这个前两天接到一批书啊，是我们以前的学长哈、啊、捐给团契，免费送给有兴趣的人的哈、啊。哦，我们看看什么书哈、啊？哦，那个时候哈、啊、有免费的东西都眼睛张大了是吧？哦，那时候的经济力量是这样的哈。哇哇，一看都是好书的，哇，都是好书的，都是非常认真的人才会买的书了。什么经文汇编啊？有没有看过这种书啊？现在有电脑都不需要了是吧？啊，以前那时候没有电脑，哇，这本书是宝贝啊！哦，把很多经文分类啊放在一起啊，经文汇编这么厚啊。会买这种书的人不是等闲的基督徒了，是很认真的人才会去买这种书的了。圣经字典啊，会买这种书都是很认真的，对不对？不然怎么会买这种书？哇，我们一看，哇，这个人一定是非常爱顾我们的后辈啊！哇，看了这种书又是特别贵的啊，于是就捐给我们，让我们有如获之宝的感觉啊！哇，我的心里就说，哇，这个人真有爱心，真好。结果报告的人再加一句，说这个书的主人说，他现在已经不需要用这些了，他不再用了。哎呀，这句话让我非常低潮啊！我以为是很有爱心啊，哇，看到学弟们啊有需要给我们，其实为什么他捐出来？他不再用了。不再用的意思是，他的信仰越走越下坡了。这个深深藏在我的脑海中30年，这句话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。提醒什么呢？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凡没有的，连他以为有的也要夺去啊！真的，求主恩待你，也恩待我，使你和我有的能够继续发挥。这样的话，恩赐就会变得越多，生命也会更加丰富。我以前在神学院教书嘛，大家都知道。那么下面这个真实见证我已经在不同场合讲过，但是当我一知道我永远没办法忘记这个其中一个学生，他从马来西亚来的，他来读神学院的时候已经40几岁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这个年纪很大才信耶稣，然后才奉献，那么就在神学院读书，读到要毕业之前，突然间发现癌症，哦，医治怎么医也医不好了，医生已经宣布就等时间了，也不需要医了，哇，都很痛心了哦。还没有毕业之前得了这个绝症，那么他也接受了，于是他就安排自己的后事了。就跟他的牧师商量了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，追思礼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其中提到一个主题，就是当我归主安息之后，牧师啊，请你在墓碑上记得写上这句话。什么话？他说，在我的墓碑上写上这句话，这个人信主太迟，失去许多侍奉的机会。这个人信主太迟，这个是事实，他很年长才信耶稣，失去许多侍奉的机会，因为他再也没有生命去侍奉。当我听到这个学生的这个无奈发出来的见证，我就知道，当人走过他的墓碑的时候，他借着这句话向还活着的人说话。这个希伯来书说的，死了仍旧说话，借着墓碑上那句话，这个人信主太迟，失去许多侍奉的机会。不论你和我什么时候信主了，我们还没到那个终结点， 我们仍然有机会，求主恩待，成为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人。今天在各位的周报上有一张白色的纸，对不对？大家有没有拿到？有没有人夹页没有的吗？有没有？没有这个夹页的吗？有没有？好不好这样啊？让我们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在主的面前，来思考神能怎么样使用你和使用我。我非常鼓励你，现在这段安静的时间，你把这个表格，我们等一下祷告之后，我们有一段安静时间，你去看，求神感动你。这里列出了不同范围的侍奉岗位，若是你说神啊，我愿意在这个岗位上将你给我的恩赐发挥出来，你在这个勾选的这个地方打个勾，写上你的姓名、电话或者电邮，让教会的同工能够了解你侍奉的负担，我们来跟你联络安排，于是组织起来，使所有的事工能有不同的人投入。我请招待拿笔，你需要笔的请你举手，请你举手，前面也有人举手，请你举手。当每个人都预备好，我们要做一个祷告，我们要先祷告，求主在我们心里面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。还有人需要笔吗？还有人需要笔吗？请你举手。我希望等我们祷告完了之后，大家可以安静思考填写。这个表格是正反两面都有的，正反两面都有。在反面，若是你还有一些其他负担没有列在这个表上面的，你也可以写上去，你也可以写上去，使没有在表里面的你的恩赐也一样能够发挥。好，这时候我们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，我们深知有一天当主人回来的时候，不论是什么时候，有一天主人回来的时候，你要问我们，我给你的才能恩赐本钱你用到哪里去，在我的国我的家中你怎么使用。主啊，当我们面对这严肃一刻的时候，我们实在求主今天就提醒我们，恩典的主，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恩赐才能从你而来，我们所有的一切在世上所得的一切也都属于你。当我们要思考这严肃的一刻的时候，求恩典的主赐福光照，透过今天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，使我们早做准备，于是到那一天你夸奖称赞我们说，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可以进到我这里来，于是我们在各样的对主的关系和侍奉的满足上都被主提升，更重要的是与主同行，与主同在，进入神的国度，与主一同享受与主人同在的快乐。愿恩典的主你亲自掌权。当我们下面要很严肃的思考这个真理的时候，求主借着我们心中从圣灵而来的感动，将我们愿意献上的领域岗位向主陈明。当我们这样写的时候，求主悦纳，这是我们的献上，我们献上自己的恩赐才能被你所用。愿主赐福，在我们安静填写的时候，求圣灵做我们的保惠师，恩灵引导我们向你献上。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，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来填写。 不论我们的年龄、性别、背景，主一定一定赐给我们从天而来的恩赐。恳求主帮助我们来献上这个恩赐。假如你已经写完了，麻烦您把你的这个表格呢传到中间的这个地方，我们请招待来收回。假如你还没有写完，不要紧，慢慢来，当你写完了之后可以交给招待，或者最后投到奉献箱也是可以的。我们要唱回应的诗歌，若是你还需要时间，你可以继续写，若是你已经写完，我们就口唱心和来回应主在我们身上的心意。若是你还没写完，你可以继续写。